今日呢，我哋头先刚才弟兄姊妹呢就点燃咗呢个嘅烛光。今日呢，我哋嘅主题呢就係讲到係盼望呢个嘅主题。我今日嘅信息呢就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呢就会分开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哋就睇下呢圣经里面所描述嘅一个嘅困境。英文呢就係 trouble in the text。今日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出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是属于先知书的类别。顾名思义，作者就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卷书写作的日期呢大概就在主前680年。就是以赛亚侍奉主的时候，或者是侍奉犹大国，可以这样说，在他侍奉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卷这样的书。如果我们要掌握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就要认识以赛亚那个时期那个历史背景。在以赛亚那个年代里面，称霸近东一带的王国是叫做亚述，这个亚述王，这个的帝国。大概亚述帝国兴起的时间呢就在主前745年，一路大概去到700年再打后，即是主前的680年左右这么上下。当其时有四个的亚述的皇帝，大家可以在那个的 PowerPoint 那里来到看到了。当他成为近东一带的王国的时候，他的版图是很大的。他起初这个地图就给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区域分布那个国家，就包括了现在的伊拉克或者是伊朗、土耳其、埃及，甚至无沙地阿拉伯的北部，当然也包括了叙利亚和以色列等等那些地方。即是这个地图光这个部分呢就是那个的当时的这个亚述帝国了。亚述帝国兴起之前呢，其实是在中东或者近东一带一个很小的一个的国家来的，很小的地方。大家在地图那里大概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Assyrian，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呢就是主前850年的时候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国家，但后来他的版图就越来越大，因为刚才提到这位的王就是提甲拉比列色三世，他很有即是雄才伟略，于是乎他就攻打了旁边很多个国家。在这个地图那里我们看到有马代、波斯、巴比伦、叙利亚、以色列、犹大等等，这些国家都归入在他的版图的里面。以赛亚就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期的里面，当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当这位的亚述王提甲拉比列色三世他要进军亚兰和亚兰，即是叙利亚，进军亚兰和以色列的时候，神就差派先知以赛亚向犹大王阿哈斯有这样的说话来到吩咐跟他们说。或者我们读一读这段的经文，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阿哈斯在位的时候，阿兰王利凡和利马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阿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阿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阿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阿兰王利凡和利马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当犹大王阿哈斯见到有亚述旁边他 慢慢慢慢强大的时候，这个的叙利亚和以色列要结盟来到去抵抗他。以色列和叙利亚结盟，当然是希望犹大都站在他那边，来到一起结盟，来到去抵挡亚述。但是神却是差派以赛亚叫他，你不需要参与在他们那些结盟里面，也不需要惊惧惧怕亚述王来到去攻打你，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因为犹大不跟亚兰和以色列结盟的时候呢，所以亚兰和以色列反而出兵来到去攻击犹大。就是这个时候，犹大王亚斯他反而就向亚述来到去求援，即是找亚述王来到去帮他。这个呢，这段经文呢，就在列王记下那里是给我们看到的。或者简化他的缘故，我就将红色那些字来跟大家讲一讲。亚哈斯就差遣使者了，就去见亚述王提甲拉比列色，就跟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哇，真是擦鞋擦到出面了。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就攻打我了，求你来到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跟着呢，亚述王果然去帮他了。咁呢度咧就继续嚟到讲啦，果然帮佢打走咗亚兰，即系叙利亚，打走咗以色列嗰啲个军队。但系当呢个亚哈斯去迎接帮佢呢个嘅亚述王嘅时候咧，佢就去到大马色嗰度，睇到一座坛，即系外邦人所敬拜嘅嗰啲嘅偶像嗰个嘅坛。咁咧就照呢个坛嘅规模同埋样式，就画咗一幅个图样，就吩咐佢嘅祭司乌利亚照版主碗做翻一座咁样嘅坛，就攞翻去佢哋犹大国嗰度咧。从此以后就去用呢座坛嚟到去献祭啦。甚至佢将原本敬拜开耶和华面前嘅铜坛咧，就搬走佢。即是说呢，即是迎接一个新的他们要敬拜的神进入去他们的耶路撒冷的里面，而将他们原本拜开的耶和华就搬走，就是这么简单。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在另外一卷书那里也都提到，当他求了亚哈斯，求了亚述王来到去帮他手打败了亚兰和以色列之后，他本来就是臣服于亚述，但是其后并不是因为这样犹大就可以安枕无忧，其他的国家仍然是攻击他，包括了以东人、非利士人也都来去打他，来去攻占他。亚哈斯采取的方法是怎样呢？继续想求亚述王来去帮他吗？谁不知原来亚述王提甲拉比色列上来，却是怎样啊？不单止没有帮他，还帮埋手一起来到去打犹大添。大家明白我讲的什么吗？他这样的做法，其实呢，当亚哈斯王这个犹大王去找亚述来到帮他手的时候，其实就是引狼入室。亚述亦都顺理成章将他的势力呢就扩充去到犹大的边境那里。之后其他的国家来到攻击他的时候，亚述都没有继续去帮他了，只不过是一起来到去分一杯羹这样而已。跟着去到这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去到提甲拉比列色三世死了之后呢，他有几个的继承人，即是好像我们刚才第一幅的 slide 那里讲到，他们有四个王，这几个王就包括了这个撒曼以色五世和撒尔根二世，他们继续的入侵这个北国，即是以色列，就在主前的722年的时候，就将以色列国完全攻陷，就占领了他们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直至到后来亚述王有一个个王叫西拿基立做他们的王的时候呢，其他的因为可能这个王 那个的雄才伟略，没有之前那几个的王那么、有力量。所以呢，亚兰、犹大、和巴比伦呢，就开始来对叛变亚述的统治了。而另一方面呢，巴比伦王呢、这个叫做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呢，就听到当时犹大呢已经是由另外一个王接替了亚哈斯了，就是这个希西家。希西家有一次患病很严重，但是他求告神之后呢，他竟然间呢是可以好翻。那这个巴比伦王呢就做好人了，那就送书信和礼物去到希西家王那里。那经文告诉我们知，希西家呢就很喜欢见到这个巴比伦王的使者，就将他自己的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等等贵重的膏油呢都show 给，即是显示去给这个巴比伦王的使者看。就是因为这件事，以赛亚知道了，就来到跟希西家讲，他说他们来到之后，你给些什么东西给他们看啊，这样。希西家就说了，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他为什么要将这个财宝来到给巴比伦王的使者来到看呢？目的只不过是都是想讨好这个巴比伦，希望跟巴比伦王结盟呢，就可以抵挡其他国家的势力。大家清楚明白，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犹大王他们这样做的。所以以赛亚就对希西家这样说了，他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去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跟着那几年呢，就是亚述王仍然是攻打这个的犹大，有一次甚至无带领了185,000的军队来到去围城围困这个的耶路撒冷城。在以赛亚书那里就记载了这件事，在第37章、36、37、38、39章都是记载这件事。当时就有185,000大军，但是因为希西家王求告耶和华，神亦都是好神迹地一夜之间将亚述大军185,000的全部死晒。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就返去尼尼微城，即是他们的首府啦。咁呢就其后有一日，就在他们的神叫尼斯洛庙里面叩拜的时候，反而他的仔阿德米勒和沙利色就用刀杀了他的父亲，就夺取他的皇位，就是这样。我说这么久都是希望大家明白以赛亚书里面那个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历史背景，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们才能够理解以赛亚书的内容，我们能够理解明白以赛亚书的内容，我们才能够明白今日我们读的那几句的经文叫做兴起发光这个的意思。以赛亚书的信息是跟当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总括来说，以赛亚书的写作的目的主要就是责备犹大国的国民背逆神的罪，并且警告他们，因为他们行这些罪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上帝的审判。但同时间亦都话俾佢哋听，虽然神会审判佢哋，但系神仍然会系眷顾同埋拯救佢哋。当神责备犹大嘅罪行嘅时候呢，系形容到佢哋好似所多玛、俄摩拉一样嘅。嗱，我哋可以读一读喺以赛亚书第一章嘅经文，我哋一齐嚟啊！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是什么意思呢？嗱，佢呢度讲你们这所多玛官长同埋俄摩拉嘅百姓，当然唔系指到好耐之前真真正正嗰个所多玛同埋俄摩拉啦，系指到形容到犹大嘅百姓，佢哋嘅生活方式已经好似昔日嘅所多玛同埋俄摩拉一样啦。但系百姓佢哋对神对佢哋嘅责备，佢哋有咩反应呢？他们仍然是在献祭，他们以为藉着做一些献祭的方式，一些这样的祭祀就可以讨神的喜悦，抵偿他们的过错。但是神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都不听，你们的手是满了杀人的血。神并不是要他们无限量的来到去奉献，就等于可以取悦到神对他们的这班百姓的宽心。总括来讲，以赛亚书所描述的当时的困境就是这样，就是当时国和国之间是互相争斗的，强国就似势凌人，似强凌弱，弱国的就要去卑躬屈膝进贡那些强国，如果不想被那些强国欺凌欺压的话，就要跟其他的国家来到结盟，增强他们自己的势力，可以能够抵御到那些强国的入侵。在这段的历史里面，就是指到亚述帝国，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不是很复杂，很容易明白的。但问题就是那些外邦人的国家这样的做一啲都唔出奇，佢哋嘅为咗生存就必须系要咁样做。但系对于以色列国同埋犹大国嚟讲咧，就完全唔一样。因为佢哋嘅立国嘅开始系以神嘅律法作为一个基本嘅。呢个民族打从佢一开始，佢哋嘅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嘅时候，佢哋就已经认识耶和华系独一嘅真神。而且他们的建国是藉着摩西颁布的律法，一直以来是维系着他们的生活的经典，就是神的说话。一神论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政治来说，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所以在申命记那里一早就要已经跟他们这样讲了，他说这事显给你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亦都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个对以色列对犹大国来讲，他们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是心知肚明的。就算在以赛亚书那里，如果我们是有读过以赛亚书，我们都会记得这些的经文。在第四十五章那里，我们一起来到读，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们继续读第四十五章二十一节，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相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对犹大国对以色列国来讲，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是应该知道的。但是经过了好几百年，从亚伯拉罕到以赛亚书那个年代，已经过了好多的年日。 他们越走就越远，跟随了地上列国的做法。其他外邦人再不能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神的踪影，更加不需要说可以藉着他们可以反映到神的荣耀。综合来到讲，其实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不信神的缘故。不信神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他们的头脑是知道有一位耶和华神，他们不信神的意思就是当神没到。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当神没到，他们就胡作非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你可以说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什么都信，但只是不信耶和华。所以他们所有做的那些罪，行的那些过犯，都是源出于此。如果我们今天看回今天我们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荣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就你的光。我们就这么看这三节的 经文呢，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的。如果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回他的上文下理。上文是讲什么呢？我们就简短一点抽出第五十九章，即是这章的经文的上一章，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其实当时犹大国已经是陷入到一个什么的境况呢？以赛亚来到这样去责备当时的犹大人，我们一起来到读五十九章第一节，还有一路去到读到第四节，一二三。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冇一人按公义告状，冇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苦毒，所生的是罪孽。或者我们再读多几节，在第七节至到第十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响午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圣经这里是讲到当其时犹大人一班属神子民的光景，这个是很耐的事件，是2600多年前的事件。今天我们的世界又怎样呢？今天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跟以赛亚那个年代没什么很大的分别，跟主前600年、700年、500年、400年一样是这样，本质上都是这么上下的。你可以说科学、医学、知识、文化、经济、政治好像进步了，但人的本质仍然是依然故我。以赛亚向当时颠倒善恶的人去宣告过这个祸患，现今的社会也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仍然是同样行在一些这样的罪恶的里面，只不过是圣经里面称为罪恶的事，今时今日改换了一个好听的名词，使到更多人容易一接受这解。譬如说圣经讲到那些奸淫，奸淫的意思就是不论是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婚外的性行为，今时今日是 用一个咩名词嚟到代替佢咧？叫性解放。当其时将嗰啲嘅儿女经火，经火嘅意思即系将嗰啲细路仔烧死佢啦，又或者系将嗰啲未出胎嘅孩子唔要啦，谋杀嗰啲未出生嘅婴孩。今时今日系用咩名词嚟到代替佢咧？有人讲咗啦，佢话咧系堕胎咧系妇女嘅权利，通奸咧就只不过系交换性伴侣咁解啫。一切违反道德操守嘅行为咧，今时今日都俾一个好好听嘅名嚟到话，叫做人权。喺记录以赛亚书嘅里边，曾经控诉犹大人好多嘅罪状。包括了我抽了一些出来，就在第五章的一些的经文的里面，这些是神向当时犹太人宣告的罪状，而告诉他们祸灾。第一样就是祸灾，那些以防接防，以地连地，以至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以民万军之耶和华说，即是以赛亚听到耶和华这样说，他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有点像空置房屋。那个意思就是很多当时的富有的人，为了欺压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地主，就是富有的地主要欺压那些贫穷的人，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产业，来到欺压那些穷人。神就要审判他们，使到他们是得不偿失，使到他们的房屋将来是成为荒凉，有屋都没人住，是这样的意思。第二个的宣告就告诉他们，他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这个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就会是用什么名词来代替他呢？是娱乐消遣。就是指到那些耽溺在宴乐的人，用尽他们的时间来到去寻欢作乐，但是却是完全不顾念神的心意和神的作为。这个第二。第三，去到第二十节那里，神仍然是透过以赛亚先知来到去宣告，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神要审判他们。这些就是指到当时的情况。现今那些人又是怎样的呢？现今大把这样的人，就是故意的颠倒是非黑白，这些在我们每日新闻那里都看到的。他们美其名就是说做着合乎律法的事，使到他们的罪行显得更加的合理，以致到他们继续行恶的时候不感到有罪疚感。美其名就是说一个法治的社会，大家都清楚知道法律是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中的。去到第二十一节，他说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神都要审判他们。今时今日美其名就是人的个人自信、积极的人生等等，但是呢却是代表了他们我行我素、自以为是的一班这样的人。最后去到22节至23节，神宣告祸灾，你们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来到调浓酒的人，他们因为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贪污受贿呢，这些的事呢，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已经是成为一种流行的通病。如果我们看回当时以色列国和犹大国，我们知道他们是以神的法律来对立国的，将昔日的情景 来到去睇翻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嘅状况，特别系我哋生活喺北美、加拿大同埋美国呢两个个国家，我哋可以睇到好多相似嘅地方。我哋知道美国同埋加拿大原先都系以基督教嘅教义嚟到去立国嘅，用圣经嘅教训嚟到成为佢哋嘅根基。但系今日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两个个国家，包括我哋所居住嘅加拿大同埋美国，佢哋有几多嘅程度仍然系按住圣经嘅真理嚟到去治国呢？这个留翻俾大家嚟到思想啦。我喺呢度只系发出一个问题，让大家嚟到去作出你自己嘅分析。我喺呢度咧就唔适宜作太多嘅评价，因为咧都唔够时间讲。但系我哋要仔细去睇翻嘅时候，我哋确系知道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最简单显明意见嘅就系睇到我哋呢个国家，实在就是走得越来越离开神。当然我不是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完全没有属神的人，我是说整体来到去讲，特别是指到那些当权者，那些代表国家的那些人物。正如当时一样，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内容一样，不是说犹大和以色列人列这两个国家的里面没有一些敬畏神的人，起码有写这些书的先知，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国家的代表就是那时的王，如果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他们都还有得救。但是如果这个王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全国都要遭殃，陷入在祸患的里面。虽然全国好像以色列犹大陷在祸患的里面，他们就是亡国了，但神仍然有公义有怜悯，他是会拯救那些仍然是敬虔度日的那些百姓，那些子民。这个正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叫做渔民，不是打鱼的意思，是剩低落来剩余那些民族，就是那班百姓，英文叫 remnant。 他们仍然在一个这样腐败的国家里面，他仍然是用敬畏神的心来去过他们的日子。这个在旧约和新约都有提到的，在列王记上那里就是这样讲到，神亲自咁讲，佢话：但我在以色列中系为自己留下7000人，系未曾向巴力屈膝嘅，未曾同巴力亲嘴嘅，即系话唔去拜嗰啲假神，唔系倚靠耶和华神以外嘅嗰啲嘅事物，嗰班嘅人。去到新约，保罗同样嘅引用翻呢句嘅说话嚟到同新约嗰啲人嚟到讲。他说神的回话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今日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怕神。你说他们不知道有神吗？绝对不是。特别在北美这个地方，他们开口埋口都是 Oh my God， 或者是 Oh Jesus。他们知不知道有 Jesus？ 他们知不知道有神的呢？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却是不相信神是会施行审判和刑罚。另一方面，有些人就什么都信，但是只是不信独一的真神，就好像当时的阿哈斯和希西家一样，依靠外邦人来对抵御恶敌外敌，信靠外邦人的神。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再提你一次，就是将他们原本所信开的神搬走，然后将外邦人的神来到搬入去他们的圣殿里面，又或者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到解决他们当前的困难，就是用一种结盟的方式来到解决他们的困难。总括来说，以赛亚书就是描述到当时的困境就是这样。 或者你会说是不是不信神就不能够做好人的呢？社会上面有很多非信徒，他们都是很善良很好人的。我在三福事工里面呢，我就学了一个炒蛋的比喻，大家有没有听过炒蛋？譬如你来我家，我复述那个比喻跟大家讲一次。譬如你来家，我煮一餐饭给你吃，我手上有五只蛋，打了四只都是好蛋来的，但唯独是一只是坏蛋来的。我将这个坏蛋都打下去，煮了一碟炒蛋给你吃，你会不会吃啊？没什么反应。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吃啦。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只坏蛋就可以足以令到整盘的蛋都是毁坏了的。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十全十美呢？在我们一生人的里面，你只要做过一些得罪神的事，或者是得罪人的事，或者是圣经里面讲到作一些假见证，讲一个大话，都已经是犯了罪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去得他的喜悦，得他的欢心呢？是没有的。在这里有些人也说可以凭他自己的本事去做好人，这些正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自义，用一个自己的方式来到去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完全做不到的。就正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这些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的。在这里来到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三福事工呢，很想去探访很多未信主，或者甚至无你信了主，但是却是不是很清楚明白救恩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的朋友，又或者你回来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未下定一个决心来到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你呢，散了聚会之后呢，我在门口，你可以跟我报名登记，我可以找三福的队员来到去跟你讲清讲楚，好想话清楚给你听什么才是得救的确据。这个呢，就是我们世界的困境。我们不是停在这里，神在圣经里面有行动有恩典，所以就在第六十章之前的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去提我们，我们一起读吧。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们的灵，传给你们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有丰富的怜悯给我们的救赎，就是藉着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新约的经卷里面，保罗也都是引用这段的经文来到告诉我们，他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的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孽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了。回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一节至第三节这几卷的经文。究竟这三节的经文是讲什么的呢？我将和合本的译本和新译本并排的摆在大家的面前，我希望大家更加清楚明白，就是这三节的经文是究竟讲什么。原本呢，在原文那里呢，它在兴起之前呢，它是有锡安啊这个这样的名词的。锡安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指到当时的耶路撒冷。 但是锡安一直以来都是指到一班属神的子民的一个的代名词。他说锡安啊，起来发光。他说因为你这个你就是当然指翻这个锡安，即是一班属神的子民。他说这班属神的子民的光呢是已经来到了。这个光是指哪个呢？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照耀你了。首先我要解释这个光，就是指到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里面话给我们听，很清楚我话给我们听，这个光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那光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然后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现在来到将临节，在二十多日之后，我们就纪念圣诞节。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知道主耶稣确实是来过这个世界，而在二千再加六百几年之前，上个礼拜蔡牧师都跟我们讲过了，在这么多年几百年前的时候，上帝已经藉着以赛亚先知来到向他的百姓来到宣告，会差派一位这样的救赎主来到他们的当中。这位救赎主他的恩典是延续到今时今日，一切愿意接受神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真光的照亮。我们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在黑暗里面生活的人呢，他是看不到自己的。你试想一下，你入到一个密室的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你看不看到自己究竟是干净还是污糟的呢？你明白我意思吗？当我们没有这些真光来照到我们的心灵里面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看到自己的真相。唯有是耶稣基督按着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去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分辨到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假，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习惯在黑暗生活的人呢，他突然之间都没有办法忍受到一些的真光来照耀他们的。所以当很多的未信主的人听到基督的真理，耶稣的福音的时候，突然间有真光照他的时候，一时三刻他都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明白。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习惯了在黑暗的里面来到生活。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灵的时候，真光照亮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的真光其实是几咁柔和，几咁皎洁，是几咁光亮。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盼望的光，因为他才可以照亮生在世上一切的人。光照在黑暗的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一班愿意接受真光的人，就是来到耶稣面前亲近的人。回到刚才那三节的经文，他说锡安啊，是指到一班属神的人啊，就是指到你和我，他叫我们起来去发光。发光去做什么呢？发光就是让到万国都要在我们反映出神的荣耀的光辉的时候，他们可以认识这个的真光。我们不是翘埋手什么都不做，我们是要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好像昔日的犹大人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都在这个北美看起上来一个很富裕的国家的里面，我们仍然是要敬虔道一，我们是成为一班的愚民去反映上帝的光辉。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愿意我们真的可以履行圣经里面的教训，好让我们继续的成为你的灯台，去照亮这个世界的人。因为你原本拯救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要我们将你的大喜的信息来到传开去，帮助一些仍然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让他们可以看到真光。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